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知更鸟》第26集。1944年6月25日，维也纳莱恩家的避暑别墅。海伦娜在镜子中端详自己，她想打开窗户，这样才能听见碎石车道上的脚步声，但母亲对灯火管制得十分严格。他凝视梳妆台上父亲的照片，总觉得照片中的父亲是那么天真年轻。一如往常，他用发夹夹紧头发，他是不是该做别的打扮？比阿特丽斯修改了母亲的印花棉布连衣裙，以符合海伦娜高挑的身材。母亲遇见父亲时穿的就是这件连衣裙。一想到这里，海伦娜的心头就会浮现一种奇特疏远的感觉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令她感到痛苦。也许是因为当母亲把她和父亲的相识经过告诉海伦娜时，讲的似乎是另外两个人，另外两个迷人快乐的人的故事。这两个人自认为知道他们未来的路要往哪里走。海伦娜松开发夹，甩了甩褐色的头发，直到头发垂落到面前。门铃响起，他听见门口传来比阿特里斯的脚步声。海伦娜往后一仰，躺回床上，心里七上八下。她无法克制这种心情，仿佛回到了14岁，谈一场相思成疾的夏日恋爱。她听见楼下隐约传来的说话声，母亲的尖锐鼻音，以及比阿特丽斯帮她把大衣挂进衣柜里的哐啷声。她竟然还穿大衣，海伦娜心想，这个夏日夜晚甚是闷热，往年在8月之前不曾出现这种天气，而她竟然还穿大衣。海伦娜等了又等，然后便听见母亲叫她，海伦娜。她下了床，把发夹夹好，看着双手对自己重复地说，我没有一双大手，我没有一双大手。然后他对镜子看了最后一眼，十分美丽迷人，颤抖地吸了口气，踏出房门。海伦，母亲一看见海伦娜出现在楼梯口便住了口。海伦娜小心翼翼地把一只脚踏上第一个台阶，她平常穿着飞奔下楼的高跟鞋，这时踩在脚上似乎摇摇欲坠。你的客人来了，母亲说。你的客人，换作别的场合，海伦娜可能会被母亲强调的语气惹恼，那似乎表示她没把这个卑微的外国士兵当成家里的宾客。但此时此刻，她只想亲吻母亲，只因母亲并未给她制造更多麻烦，至少母亲在她尚未来到门口时先去迎接了她。海伦娜望向比阿特丽斯，女管家比阿特丽斯对海伦娜微笑，但眼神里和母亲一样有种忧郁的色调。海伦娜把视线移向她，她的眼睛闪闪发光，她似乎感觉到她双眼的热度，以至于双颊随之发烫。她只得把视线往下移，看着她刮得干净清爽的古铜色颈部，绣有双 S 标志的领子和绿色制服。那件制服在火车上曾经那么皱，如今却熨得平平整整。他手里拿着一束玫瑰，他知道比阿特里斯已说过要帮他把玫瑰拿去插在花瓶里，但他只是道谢，请他稍等一会儿，好让海伦娜先看看那束玫瑰。他又踏下一级台阶，一只手轻轻搭着栏杆，这时他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些，便抬起头，将楼下三人全部都看进眼里。蓦然之间，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感受到，这是他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。他知道他们眼中看见的是什么，也知道他们心中各自的感受。母亲眼中看见的是自己，步下楼梯的是他逝去的青春年华和梦想。比阿特里斯眼中看见的是他视如己出、从小拉扯他的小女孩。他眼中看见的是他深爱的女子。他是那么爱她，以至于他的北欧式害羞和规矩礼仪都无法隐藏他的爱意。你好漂亮啊，比阿特里斯高声赞叹。海伦娜对比阿特里斯眨了眨眼，走下最后一阶楼梯。外面一片漆黑， 你还是找到路了。他对乌利亚微笑道。
对啊。
乌利亚的回答清澈响亮，在挑高的瓷砖门廊里回响，如同在教堂一般。母亲用她那尖锐又有点刺耳的声音说话，比阿特里斯在餐厅里进进出出，飘来飘去，犹如一缕友善的幽魂。海伦娜无法将视线从母亲脖子上戴着的那条钻石项链上移开，那是母亲最珍贵的首饰，只在特殊场合戴上。母亲破例让通往院子的门微微开着，今晚云层颇低，看来敌军也许不会进行轰炸。风从那扇微开的门吹入，使得蜡烛的火焰闪烁不定，影子在莱恩家族表情严肃的男女肖像上舞动。母亲煞费苦心地向乌利亚一一介绍肖像中的人物，包括姓名、辉煌的履历以及他们配偶的家族。海伦娜见乌利亚聆听时似乎还露出一丝冷笑，但屋内甚是昏暗，难以看清。母亲解释说，他们觉得有责任在暂时节省电力。当然，母亲绝口不提目前家里的经济状况，以及比亚特里斯是家里原本四个仆人中唯一留下来的。乌利亚放下叉子，轻轻喉咙。母亲把叉子放在长餐桌边，乌利亚和海伦娜两个年轻人相向而坐，海伦娜的母亲坐在另一侧。莱恩夫人，晚餐非常好吃。这是简单的一餐，没有简单到让客人受辱，也没豪华到让乌利亚认为自己是贵宾。全都是比阿特利斯亲手做的，海伦娜亲切地说，他做的煎小牛肉是全奥地利最好吃的。你以前吃过煎小牛肉吗？
我记得只吃过一次，可是跟今天晚上的无法相比。
那应该是炸猪排，母亲说，你吃的可能是猪肉做的，我们家里只吃小牛肉，物资匮乏的时候吃火鸡肉。
我不记得吃过肉，
乌利亚微笑地说，我吃到的大部分都是蛋和面包屑。海伦娜轻声大笑，被母亲迅速瞪了一眼。餐桌上的对话有好几次冷场，但是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，乌利亚会再开话题，不然海伦娜和她母亲也会另找话说。海伦娜在邀请乌利亚来家里吃晚餐之前，便已决定不要被母亲的想法干扰。乌利亚表现得十分礼貌，但毕竟是单纯的农家子弟，缺乏上流社会的成长环境所培养出的高雅教养和举止。然而海伦娜一点也不需要担心，乌利亚的言谈之间充满无拘无束、老练世故的风格，让她大感惊奇。
战争结束以后，你应该打算去工作吧？
母亲问道，把最后一点马铃薯放入口中。乌利亚点了点头，耐心地等待她把那颗马铃薯咀嚼完吞下肚，问出下一道必答题。
可以请问你打算从事什么工作吗？
至少可以当邮差，战争爆发之前邮局承诺会雇佣我。
送信？你们国家的人不是都相隔很远吗？
也没有那么远，我们在可以住的地方住下来，有的人沿着峡湾居住，有的人住在山谷或其他可以避开强风的地方，当然还有一些小镇和大城市。
这样啊，真是有意思。那么你富有吗？
妈妈！
海伦娜难以置信地瞪视母亲。
怎么了，亲爱的？
母亲用餐巾擦了擦嘴唇，然后对比亚特里斯挥手，示意她收走盘子。
你好像在审问犯人一样。
海伦娜的深色眉毛在额头上形成两个 V 字皱纹。乌利亚举起酒杯，会意微笑。
莱恩夫人，我了解您的心情。她是您的独生女，您有权这样问，甚至可以说你有权利规定她应该找什么样的男人。
母亲的薄唇撅了起来，举杯打算饮酒，酒杯却停在半空中。
我不富有，乌利亚说，但我愿意努力工作，我的脑子不错，足以喂饱我自己、海伦娜和将来的家庭成员。
兰夫人，我承诺会好好照顾海伦娜。海伦娜有股想傻笑的强烈冲动，同时又感觉到一股异样的兴奋。
啊，我的老天！
母亲高声呼喊，放下酒杯。
年轻人，你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？
对。
乌利亚豪饮一口，凝视酒杯。
而且莱恩夫人，我得说，这真是好酒。
海伦娜朝乌利亚踢了一脚，但那张橡木餐桌甚是宽阔，她踢不到乌利亚。这是个奇怪的年代，这种好酒很少见了。乌利亚放下酒杯，但仍凝视着杯子，他脸上那抹海伦娜自认为看见的冷笑消失了。兰夫人，我曾在这样的夜晚跟战友一起坐下来谈心，聊未来我们想做哪些事儿，未来的新挪威会是什么样子，未来我们想完成哪些梦想，有些梦很大，有些梦很小。几个小时后，这些战友全都死在战场上，毫无未来可言。乌利亚抬起双眼，直视莱恩夫人的眼睛。我动作快，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女人，而且她也喜欢我。战火正到处肆虐，我可以跟您说的未来计划就跟无稽之谈没有两样。兰夫人，我只能把握现在，好好活着，也许你们也都一样。海伦娜迅速瞥了母亲一眼，只见她大为震惊。我今天收到挪威警署寄来的一封信，我必须前往奥斯陆新桑学校的战地医院报道接受检查，三天后我就得出发，而且我打算带你女儿一起走。海伦娜屏住气息，墙上时钟的沉重滴答声轰炸着餐厅。母亲爬满皱纹的颈部肌肤底下，肌肉不断收缩又放松，使得那条钻石项链不停闪烁。通往院子的门口突然吹来一阵强风，把烛火吹得平躺下来，影子在晦暗的家具间跳跃，只有厨房门口比亚特里斯的影子似乎完全静止。苹果派，母亲说，对比亚特里斯挥了挥手，维也纳的经典甜品。我只能说我非常期待这道甜品，乌利亚说。没错，你应该期待，母亲说，挤出一抹冷笑，是用我们院子里的苹果做的。
知更鸟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南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